ANA Anna 家具公司两万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您亲友上进新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 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 World，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黄帝。以下是湾区加州及美国新闻，将于9月24日星期六上午10时至下午1时举行的金门大桥千人践行活动报名踊跃。开放报名后一个多星期，报名人数已近2000，远超过金门大桥管理局当初限定的1200人。第一次举办金门大桥健走活动就有这么热烈的反应，让主办单位十分意外。主办单位现在正向金门大桥管理局申请改变健走人数上限，好让所有报名侨胞都能参加这项为庆祝建国百年而举行的活动。金门大桥千人践行筹委会总干事钟伟军指出，报名组负责人高玉丽打电话通知他报名人数太多时，高玉丽自己感动到哭了出来，因为过去参加其他活动看到的几乎都是同一批面孔，然而这次的金门大桥践行活动竟然吸引了许多从来不参加华人活动的侨胞也来共享盛举。不过游船部分报名情形却相反，除了传统侨社预定的150个名额之外，至今还没有其他人报名。上海振华钢铁公司周日将最后一批钢材运抵乌伦港。加州交通处于29日宣布开始对此批钢材进行检查，同时展开海湾大桥钢索牵涉工程。29日晚间7时45分点亮施工步道上的灯火，进行夜间工程。民众在夜间行经海湾大桥，可以依照串联起来的灯火描绘出大桥完工后的外形。加州交通处发言人奈伊表示，过去两个星期的重点工程是从525尺高的桥墩顶端搭建出4条施工步道，工人将在步道上牵涉12尺宽、1里长、重5291吨、由137股钢胶线支成的钢缆。奈伊表示，海湾大桥的建材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德国、日本，甚至湾区德州、华盛顿州。刚从上海运抵湾区的最后一批钢材主要是吊桥桥段的零件，重达5400吨，包括4个桥面桥段和自行车行人专用道的桥面零件。4个桥面分别为2项车道的主要桥面，由乌伦驻旧金山西向车道将由今年底开始动工，东向车道则预计2012年春季施工， 驾驶担心的三角转弯处将被拉直铺平，不少人质疑新海湾大桥的抗震功能。奈伊说，大部分桥梁在建设时已加入防震系统，海湾大桥设计为1500年的使用年限，并考虑湾区的地震发生时造成的交通问题，以设计具有地震后桥梁可立即使用的功能，可确保民众过桥时安全。民营调查机构最新出版的2011年阿拉密达县无家可归人口统计调查显示，到7月底止，阿拉密达县全县无家可归人口较2009年平均下降 13.6%。 该机构负责人表示，过去两年经济衰退高峰期，高失业率导致许多家庭付不出房贷而失去住所。调查之前以为县内无家可归人数数量会增加，不过事实证明，阿拉米达县房屋委员会所提供的家庭优先可负担住房及联邦刺激经济拨款计划都有效果。调查结果中，阿县全县无家可归人数由2007年的4838人、2009年的4341人降到2001年的4178人，有儿童家庭却无住房的户数由2009年的1570户减至1139户，降幅为 28%。 不过独生人士无住房人口却大幅度增加，由2009年1541人到2011年的2072人增加为 34.5%。独生无住房人口的平均年龄也从2009年的 46.6 岁提高到60岁。阿县房屋委员会提出的家庭优先可负担住房计划提供272名成人及小孩永久性房屋，并帮助488名退役军人向退伍军人事务处申请到房屋补贴。旧金山建筑师协会29日邀请10位市长候选人进行圆桌会议，讨论对旧金山市未来的城市发展计划。讨论会吸引了近100名的民众参加，不过10名候选人只有李梦贤、邱幸福、夏雷拉、阿里奥图和霍尔等5人出席。有参与民众认为候选人不出席代表对选民不重视，令人失望。也有民众提出候选人提出的政见不够具体，未来要如何落实是一大问题。建筑师协会年会为了让市长候选人有机会表达自己对城市规划的想法，邀请了10位目前民调领先的候选人参加圆桌会议，会前所有座位都被听众预定，不过有5位候选人表示不会出席。参加会议的麦凯伯对于没参加的5位候选人表示失望，认为他们不出席是对选民的不重视。他也盛赞邱幸福和霍尔，目前为止出席所有市长辩论会，姑且不论政见内容，出席展现了对选民的基本尊重。艾琳飓风从南到北扫过美国东岸，虽然威力大减，破坏力却不容小觑。到29日，仍有550万个用户停电。纽约上州和福蒙特州、新泽西州更继续面对河川暴涨的严重后果。艾琳为福蒙特州带来80多年来最严重的水患。目前在11个州。至少已有38人因这场飓风丧生。虽然各方密切注意沿海地区的灾情，可是内陆地区受创更重，连距海数百里的城镇都未能幸免。而且酿灾的主要是祸水而不是强风，飓风带来的豪雨使平静的河川变成汹涌激流，道路变成危险的泥泞。东北部地区在24至36小时内下了5寸至15寸雨量，各地河川和排水设施很快就无法应付，有些地区出现了百年难得一见的洪患，数以百计的道路为之关闭，几十座桥梁被冲毁，断绝一些城镇对外的交通，无法获得迫切需要的援助。在福蒙特州，数以百计的道路淹水，桥梁断裂，无数的居民受困，面临断水和断粮。福蒙特中部已有3人死亡，1人失踪，恐怕凶多吉少。奥特贝利镇被泛滥的河水淹没，市区一片泥泞，连设在这里的福蒙特州紧急处理总部都被迫转到伯灵顿的联邦办公室。 奥巴马总统已把福蒙特宣布为联邦灾区。联邦法官29日对亚拉巴马州扫荡非法移民的新法下达了临时限制令，宣称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以决定这项遭到奥巴马政府、教会领袖和移民维权团队反对的法律是否违宪。联邦地区法官布雷克本表示，这项号称美国最强硬的反移民法不会按照预定计划在9月1日开始实行。司法部、民间团体和一些个人提出告诉，指控亚拉巴马州逾越权限。他们对法官禁止实行新法表示欢迎，推动新法的共和党领袖对法官没有断然宣布这项法律无效也表示欣慰。州政府官员判称，这项法律并未违反民权，而且对亚拉巴马州有好处。布雷克本并未评论这项法律是否违宪，只宣布他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他仍可能让整个法案或其中部分条款付诸实施。布雷克本说，他将在9月28日宣布更详细的裁决，而临时限制令的效力将维持到其次日。亚利桑那、犹他、印第安纳和乔治亚州都已通过类似法案，而这些州的法律都有部分或全部遭到联邦法官的封杀。亚拉巴马州的新法包括规定学校必须查证学生的居留身份，可是不会禁止非法移民上公立学校。新法也把明知故犯的协助非法移民，让他们搭车、提供工作和住所等等列为罪行。接下来是体育新闻。国际田径总会捐赠25万美元给日本陆上竞技联盟，以协助日本在3月海啸浩劫后重建破碎的社会。国际田径总会表示，主席迪亚克在3月11日海啸袭击数天后拜访日本赞助商，以便亲自对日本表达 IAAF 的同情慰问，并在日本需要的时刻给予支持。迪亚克说，我在日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一门课，看到一个国家在经历这种灾难后继续屹立生存，坚定重返日常生活，我实在太感动了。所以回国决定国际田径总会应对日本略尽绵薄之力，我很高兴 IAAF 能将这笔25万美元的支票给日本陆上竞技联盟。联盟会长河野洋平表示，这笔金钱会协助日本重灾区建设运动比赛，也会直接协助小学生以及日本年轻运动员。接下来是天气预报。 San Francisco 天晴，现在温度华氏64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63度，最低温度56度。星期三多云，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4度。星期四晴，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五晴，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5度。San Jose 现在温度华氏82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5度。星期三多云，最高温度80度，最低温度66度。星期四大致天晴，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3度。星期五晴，最高温度81度，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 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您亲友上进新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又最真实的最新消息。 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 92.3。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 415-468-6688， 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利比亚强人格达费大势已去，他的妻子及3名子女都已经被证实流亡到邻国阿尔及尼亚，格达费本人则下落不明，但据信仍藏身在首都附近。意大利新闻社29日引述利比亚外交权威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格达费以及儿子沙迪及赛义夫现正在首都的利波里南方约100公里外的班尼瓦里镇。一新社引述罗马相关消息人士的话说，至于格达费的妻子沙菲亚以及3名子女艾莎、韩尼白和穆罕默德则已抵达阿尔及尼亚。阿尔及尼亚外交部稍后证实，格达费的4名家人29日稍早已越境入境阿国，阿国也已经将此事告知联合国秘书处、安理会主席以及利比亚反抗军组成的过渡政府，利比亚将要求引渡他们回国接受审判。现已奔赴罗马投诚的利国前总理贾鲁德上周也表示，格达费可能仍然藏身在利波里以南。格达费执政期间，他的几个子女都在政经或军事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跑掉的两个儿子，一个担任船运公司董事长，另一个是奥委会主席，女儿则是律师，曾经为伊拉克前总统胡森辩护。格达费妻小投奔阿尔及尼亚的消息并不令人意外。反抗军指控，过去半年来阿尔及尼亚一直按住格达费镇压利比亚民主运动，格达费的武装部队中有许多来自阿尔及尼亚的佣兵，格达费的妻子有可能是上周末逃到阿尔及尼亚。消息人士透露，周末有6辆防弹奔驰从利比亚西南边界穿越，车上坐的可能就是格达费的家人及亲信。联合国粮农组织29日警告，一种致命的 H5N1 禽流感变种病毒在中国及越南出现，可能进一步蔓延并肆虐亚洲各地，造成民众感染及扩大经济损失。 FAO 指部分从无禽流感病例的国家也开始出现病例，呼吁各国密切关注今年秋冬季有可能再度出现的大规模 H5N1 高致病禽流感疫情，要为此做好准备。根据 FAO 的统计， H5N1 禽流感病毒最早出现在2003年，截止目前全世界已报告有565人感染，其中331人死亡，4亿家禽被宰杀，造成全球200亿元的经济损失。新华社报道， FAO 在声明中说，有迹象显示 H5N1 禽流感的变异病毒正在亚洲蔓延。在今年春天暂停给家禽接种疫苗的越南，其中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新型的 H5N1 禽流感病毒侵略。总部设在罗马的粮农组织说，他们担心 中越两国出现的变种病毒能避开现有的疫苗产生的防护，还说新型的病毒名为 H5N1.3.2.1 新型 H5N1 禽流感病毒在越南的蔓延会对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构成直接的危机，并危及朝鲜半岛以及更为遥远的日本地区。此外，野生鸟类的迁徙有可能将病毒传染到其他大陆。目前越南的兽医部门保持高度的警备，计划在今年秋天推行新一轮目标明确的疫苗接种计划。面对公债危机，意大利政府定制措施之一是要整并全国近2000个小镇，以节省开销。这些小镇的对策五花八门，有些想接纳利比亚难民以增加人口，避免整并命运，有个小镇主张干脆独立建国，不受罗马管辖。纽约时报报道，意大利政府在8月中旬宣布的计划包括要求人口少于1000人的村镇与邻近的行政区合并，但这在方言与传统习俗多元化的意大利社会引起反弹，部分的村长、镇长辞职以示抗议。罗马东方的山丘小镇菲利廷诺人口仅有598人，但镇长塞拉利胸怀大志，想趁此机会建立类似摩诺哥的公园。他说，这样可以完全摆脱意大利的债务问题，保存菲利廷诺的自主性和天然资源。况且谁都想要当王公贵族，新国家的徽章已经出炉，印在 T 恤和特别名为烈酒的酒瓶上。镇上兼职的文化委员负责创作国歌，他们还发行对欧元汇率为2:1的花币，象征这个新国家未来将开花结果，但这个货币目前只能当作纪念品。中央社报道，一位高级宗教人士29日表示，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清真寺造成29人身亡的自杀式炸弹客事发当时把自己扮成乞丐，且事先在该市参加近一周的祈祷活动。内政部官员称，自杀式炸弹客进入乌姆艾库拉清真寺自行引爆炸弹，造成28人死37人伤，但国防部官员公布是29人死35人伤。这名炸弹客在斋戒月期间对参加祷告的叙利亚派教徒发动攻击，而再过几个月美军就必须全数撤出伊拉克。这起案件似乎企图挑起伊国过去频传的暴力事件。巴格达维安发言人艾塔及遭攻击的清真寺长萨马雷都将这起攻击指向凯达组织。萨马雷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确定凯达在幕后操纵这起攻击，我们将继续和那些罪犯及异教徒对抗。萨马雷为巴格达逊尼派部落反格达武装部队的共同创办人。萨马雷也表示，自己过去曾在清真寺中见过这名攻击者，并形容他是一名年长的访客，那是他那么容易进入清真寺的原因。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29日说，截止当地时间当天下午1时，强台兰马都在菲律宾已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8人失踪。菲律宾减灾管理委员会主任贝尼托说，16名死者中8人死于暴雨造成的山体滑坡，7人溺水身亡，1人被倒塌的房屋压死。据不完全统计，台风已造成农业和道路基础设施10亿比索的损失，据说800多处居民住宅被台风摧毁，23万余人无家可归，被迫在政府设置的避难中心避难。虽然南马都已离开菲律宾境内，但是台风引起的暴风雨近日仍将袭击吕宋大部分省份。其实我喜欢坐的位子是文部科学大臣，一个没有学好历史、信仰与道德的人，一旦成了领导人，要如何去面对各种的挑战。说这句话的是被选为民主党新党魁的野田佳弥。今年7月，他在横滨日本青年会议主办的演讲中直承教育的重要性，他对日本的教育问题颇为关注。日本执政民主党新一任党魁选举29日下午揭晓，财务大臣野田佳弥在选举中击败对手，成为5年来的第6位日本首相。 原首相兼职人已在30日上午率阁员总辞，没有一人留任，以便给新首相用人更大的发挥空间。当天下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中，野田佳弥当选为日本第95任第62位首相。即将上任的新首相野田今年54岁，出身松下镇金属。野田的父亲是自卫队空降团军官，他已婚并育有2个小孩。1987年从地方政治起家，约10年前加入民主党。因能言善道而赢得人心，身形矮壮的野田自称，他的外表或许不像其他从政人员那么上相，但承诺会稳定领导。他说：“我是泥鳅，没办法变成金鱼。”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中国各主要城市机场28日突然升级保安级别，中国官方迄今未公布原因，恐怖袭击疑云挥之不去。大陆微博29日中午又传一班自新疆乌鲁木齐起飞的航班遭到恐怖分子劫持，迫降甘肃兰州，防暴队紧急出动。消息惹得各界关注，兰州及乌鲁木齐机场紧急澄清绝无此事。中国这次机场突然升级保安层级，传于新疆破获企图炸机的恐怖集团有关，但始终未获官方证实。而网民则传此事属实，新疆同事过来时说8个人抓了5个，准备杀完机上所有人后坠机。目前全中国大部分机场已加强保安，但仍是飞机恐袭谣言不断。先是24日四川成都有矿务局人员准备搭乘乌鲁木齐班机，在机上戏称行李内有炸弹而被捕。此外，广州白云机场昨早一名小孩带3把仿真玩具枪上机亦被查获。人民日报30日报道，新浪微博博友旅游集散中心在29日发微博称，乌鲁木齐一架飞机被劫持迫降兰州，但问兰州机场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杨忠平表示，并无此事，传言不属实。兰州机场29日航班起降很正常，安检升级的原因，中国官方沉默2天依旧没有答案。新州日报则报道，有恐怖分子计划劫机展开自杀式的攻击，破坏本周四至下周一在乌鲁木齐举行的首届中国亚奥博览会。他们刺杀的目标是到时会出席大会的多国政要代表。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人被控利用机密外交安亚项目榨取项目经费50万美元，并与前外交部长政务次长共同涉嫌贪污榨取财物罪。台北地方院今天上午宣判，合议庭认为机密外交款项确有执行，并帮助台湾在世贸组织中不断被矮化，判决两人无罪。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